弟兄的妹，早安。今天啊，我们来开始读利未记喽。利未记实在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卷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在百姓中间设立了什么呢？对，会幕。我们呢，看见民数记呢，神的百姓开始进军。那利未记在中间，神的百姓围绕着会幕停下来干嘛呢？上帝要给他们教导，就像行军之前啊，有了一个军队，上帝要给这些军队来上课。也就是你为什么要进军呢？你进军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因此这个上课，这一个军队的驻扎在这个地方，按兵不动来上课，这是蛮重要的，他决定了你为什么要去打仗哦。所以啊，有人说啊，这一部分利未记啊，是整个摩西五经的灵魂和核心啊。这么说呢啊，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呢，他要来借着这个理念，借着价值来塑造军队的灵魂，否则啊，这一个军队就只是成了打仗机器而已，更何况这是一场圣战。所以啊，上帝就要来借着利未记教导训导训练他的百姓，这也是灵魂的训练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在利未记中，上帝到底以什么来训练和教导他的百姓呢？什么才是这个军队的灵魂呢？对，敬拜。所以利未记是一卷详细的敬拜的手册。哇，上帝你看，这个事无巨细的讲了那么多关于敬拜的事，而且呢，上帝讲的时候特别奇妙哦。奇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看他的上半部分1到10章是在讲会幕中的敬拜啊，还有敬拜的祭司啊，生活的重整啊，是围绕敬拜来讲的。但是到了11章到27章，哎，他就在谈生活。那你就看见在神的心目中，敬拜跟生活根本不会分开的。也就是说，你要把敬拜带进生活，也要把你的生活带入敬拜，是你的全人以真实的我来敬拜一个真实的神。这就像路易斯所说的，但愿是一个真实的我像一个已经真实的神来说话。其实啊，说到底啊，从敬拜来看，我们既没有真实的敬拜，又没有真实的生活，是我们不存在，不是神不存在。所以借着利未记啊，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所以在利未记中啊，他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这是这一卷书啊，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特别过瘾的地方。也就是他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记神的话，你这一点可一点那个疑惑也不需要有了。也就是这一卷书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神在说话，你说他的作者能是摩西吗？所以这卷书特别让你看见圣经的作者就是神，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在说，然后摩西把他的话记下来。而且这一位神你看见他说的这么详细，那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认为重要嘛。这是我们的老师，这是我们的主在亲自发声说话。说到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啊，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把这个神说话，神今天借着教会对我们讲话，都当成很平常哦。有的人也不听不看我每天所发的语音和让弟兄姊妹辛苦整理的文字，还有我们的赵琴师母所每天给大家精心编排的这个圣经经文。那这样呢，我就觉得是我们就有点对不起我们的主。神不只是在荆棘中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更是在今天借着已经成文的话，让它成为活泼流动的真道， 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正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才要读经嘛。正因为我们自己不足，我们才需要神的完全。正因为我们黑暗，我们才要仰望拥抱那光，在神的光中得见真光。好，我们再看利未记，它的整个结构刚才讲了，一到十章是敬拜，十一到二十七是生活，这是简单的分法哈。一般的在神学上分呢，他们会把这个十六章赎罪日当成是核心章节，因为呢这是三明治里边包着的肉。然后呢一到七章是敬拜礼仪，然后八到十章是祭司制度，十到十五章是个人律法，十六章赎罪日。那接下去你会看见这个十七到二十章又是个人律法，二十到二十二章是祭司制度，然后呢二十三到二十五章敬拜礼仪，就是又回去了啊，就是敬拜祭司个人赎罪日，赎罪日个人祭司敬拜，最后呢二十六二十七是总论。所以他特别强调赎罪日和指向那一位真正替我们替赎的耶稣基督，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啊，整个利未记它特别的让我们看见耶稣怎样为我们替赎。很多人呢就直奔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个主题，其实说到底啊，如果你没有在医学院里边经过教科书的训练，然后通过这个一些小动物来做实验，然后呢结果就给你把手术刀，你就直接去给活人做大手术，那几乎是天方夜谭。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旧约这么多的提醒，没有经过利未记这么多的记，然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真正明白我们的主耶稣怎样为我们牺牲的。也就是弟兄姊妹，你不要理解了说我们呢只要肯悔改肯认罪神就赦免我们了，不，你透过利未记就可以看见很多时候啊，你既需要去补偿，而更重要的是你需要献祭，哪怕你是无意犯的罪也需要有一个程序，有祭物，有一批祭司来替你赎罪。也就是你需要有大祭司，你也需要大祭司所献的完全的祭物。这一切都在教导我们，哪怕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向神认罪悔改，那不代表说他就解决了他被约的诅咒，就不需要承担罪的后果了。也就是这里都在指向真实的信仰，怎么样是替赎性的，怎么样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好，在利未记前五章中我们看见他讲了五种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前祭，那么也讲了怎么样来献各种各样的祭。那么燔祭呢是自发的敬拜，赎去一般无意犯的罪，它表示呢向神敬虔委身和完全的听从。素祭呢是这个用谷物、细面、橄榄油、乳香、烤饼等来献，还要拌着盐。然后呢它是一种自发的敬拜，它承认神是良善的，神是供应我们日常生活的需用的，也表明向神的委身。平安祭呢要献羊群牛群中没有残疾的，也要有各种饼的献，它是一种自发的敬拜，表示感恩与相交，也有共餐。赎罪祭呢是规定要献的祭，赎去无意犯的某些罪，也要人认罪得赦罪和解除罪污。那赎罪祭呢我们也看见领袖要献更大的，像这个牛和羊，而百姓呢是献羊羔、斑鸠、细面，就可以看见领袖犯罪是更严重啊。那赎前祭呢就是规定要献的祭， 赎去无意犯的而且要补偿的罪，除去罪污而且要有赔偿，赔上五分之一的罚款。那如果这所有的祭同时献呢，就是一般要先献赎罪祭、赎钱祭，然后再献燔祭，再献平安祭和素祭。这也提醒我们要对付罪，同时呢，敬拜的人完全向神委身，也可以看到神、祭司、敬拜的人相交有平安啊，这实在是对耶稣基督为我们全方位的分别奉献和补偿以及这个替赎的一个描述，这一个图景实在是太美好了。也就是你看到十字架不再是单调的一横一竖，乃是栩栩如生的耶稣基督全方位的全面的这个奉献付出牺牲，为我们怎么样流出他的宝血来赎我们各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的罪愆和罪污、罪疚，我们的罪性和罪行，让我们深深的为着这个十字架而向神特别的感恩。很多时候啊，我们对这幅图景如果不能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却试图通过这个金牛犊，试图通过闪闪发光的偶像去敬拜神，实际上就是在侮辱上帝所设立的敬拜，也没有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诉说神圣的历史。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对神说，这个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位并不是你，而是我们眼前的这些偶像和金牛犊，那实际上也是在否定神选择的与人同在的方式和神与人相交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献祭是一个简洁清晰的仪式，是一整套有活力的系统，也是一个轻便灵活而又庞大的制度。那所有这一切都在指向那一位为我们付出如此代价的神。那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忠保，我们才深深的明白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如何可以在信息中领受他所做的。真正的敬拜不是发明我们所想献的一套体系，乃是领受神明确的启示给我们的，领受并安心他所赏赐给我们的这种途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这样精心的为我们安排，我们就有理由欢乐。所以喜乐的反面不是忧愁，乃是不幸。愿你过好这一天，就在此时此地此刻来真正的透过圣经、透过六位记来默想主耶稣那浩大的、长阔高深的爱。